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15节到19节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立好了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有些负担先交通什么是神的见证。神的见证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，而启示录这本书最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永远旨意的最终完成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就让我们看到神启示给他的老仆人约翰，而约翰忠心记载的就是两件事，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对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都必须借着主的话而得着生命的成长，而生命成长的目标就是与众圣徒建造在一起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对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三个步骤，蒙恩得救，生命长大，成为见证。而这三个步骤最完美的图画就是在旧约的恢复书卷，也就是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和利希米所带领的三次回归，借着重修祭坛、重建圣殿，让人与神产生关系；借着恢复圣言，让神的话来规律人的生活，让人长出属灵的品格；最后借着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，就让圣徒们能够聚在一起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而在这三个指示中，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指示是受到仇敌最猛烈的攻击，因为这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一开始是用各样的嘲笑、威胁、破坏，企图使回归的渔民停止建造城墙。其次就是利用犹太社会内部本来就存在的矛盾，计划彼此的对立，企图从里面分化团结。而最后呢，就是直接攻击他们的领袖尼希米。而对领袖的攻击围绕在三个人身上，参帕拉、多比亚和基善。参帕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他先和阿拉伯人基善合作，一连四次邀约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，到一个中立的地方和他们见面。尼希米回复他正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，他没有空不去。结果第五次他们就捏造谣言，散布谣言，并且威胁要上告于亚达约西薛西王。尼希米丝毫不为所动，只是向神祷告，求神坚固他的手，他要持续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接着参帕拉又和亚门人多比亚合作，买通了祭司示玛雅，企图诱骗尼希米犯罪，进入圣殿以逃避被人刺杀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毁谤尼希米，为他塑造一个贪生怕死又犯罪进入圣殿的形象，让他在犹太人心目中失去做领袖的资格和地位。尼希米看穿了他们的计谋，没有上当，反而求神记着这些人所做的恶事。从始到终，尼希米认定了他手中所做的是神伟大的工作，这工作不容打岔，不容迟缓，任何仇敌的诡计都不能动摇他要尽快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心智。我们就来到了15节，以六月25日，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以六月是当时犹太历的第六个月，也就是6月25号，城墙就修建完毕了，总共修了52天。如果从6月25号往回推算，他们是5月4号开始建造城墙的。尼希米先到耶路撒冷待了3天，也就是他5月1号到了耶路撒冷，花了3天勘察耶路撒冷城墙损毁的情形，并且仔细规划该怎么样施工建造。 如果我们再往回看，二章一节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尼散月，就是主前445年的一月，尼西米向王提出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心愿，得到王的许可之后，他即刻启程，所以应该是一月中他就出发了。他是从歌山一直要到耶路撒冷。13年前，以斯拉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在以斯拉记7章9节，以斯拉是1月1号出发，5月1号就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一段路他们走了4个月，但以斯拉是带着一大群人，行动应该比较缓慢。西米只有他一个，身边的团队可能20-30个人，并且一路有王的军长和马兵护送，虽然路程较远，但他们行动应该是比较快速，或许花了3个月，所以合理的4月中他们应该就到了河西。他先到那里，先见了河西的各个省长，传达了王给他的诏令。那次会面当中，他也见到了申巴拉和多比亚，知道了他们会阻挡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企图。或许在那段时间，他也接洽了管理陵园的亚撒，并且预先订了需要的木材。之后5月1号才到了耶路撒冷。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，几乎是一天都没有浪费。尼西米非常的有效率，他那么的急忙要先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起来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，城墙一建起来，耶路撒冷城就被定义出来了，城内和城外就被分别出来了。城外的人要进城，就必须经过城门，必须受到一定的管制，这样也就保护了住在城内的居民。因此在他的计划中，要很快的把城墙建起来，因此他只花了52天的时间。城墙建好之后，再来建造耶路撒冷城。当耶路撒冷城被建造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城，神的见证就被彰显出来。耶路撒冷怎么样成为神的见证，照样的今天的教会应该也是神的见证。而我们看今天教会普遍软弱，它最大的原因就是今天的教会没有合适的城墙。我们不像尼西米那么有智慧，他是先把城墙造起来，之后再来建造耶路撒冷城。而今天的教会没有合适的城墙，因此定义不清楚，谁是得救的，谁没有得救，什么是教会该做的，什么是教会不该做的。一旦定义不清楚，就没有分别，至于世界也进到教会中，到后来教会内和教会外几乎没有区别。因为这样的没有分别，在教会中的圣徒也没有受到合适的保护，因此教会普遍的软弱。如果你仔细去深究它最根本的原因，或许就是教会中的领袖大部分都着迷于人数，想方设法吸引人来到教会，因此一再的降低门槛，结果把一堆人吸引来了之后，却没有办法合适的帮助人得救，而那些得救的没有办法合适的帮助他生命成长，而那些生命有一些成长的又没有办法合适的帮助他委身，帮助他参与服事，以至于教会没有办法显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久而久之就让教会内和教会外没有什么区别，仇敌能够自由的出入教会，其实这让教会受到极大的伤害。我们来看，当尼西米先把城墙建好了之后，他所产生的影响，16节，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建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在尼西米的带领下，他们只花了52天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完毕，结果害怕的就是神的仇敌，就是那些外邦人，因为他们不再能够自由的出入耶路撒冷城了，他们的破坏工作不再那么自由的能够运作了，因此他们惧怕，他们愁眉不展， 就是连他们也看出来，原来建造城墙的工作是出于神的手，若是出于人几乎不可能。一个从歌山来的尼希米带着一个小小的团队，居然就在52天能够号召回归的所有的人都来参与建造，并且男丁晚上都住在耶路撒冷城，并且是一面建造一面防备，碰到了许多的困难，都能够借着神的话，借着神的手，借着神的帮助，都迎刃而解。如果我们今天建造教会也依从尼希米的方式，那惧怕愁眉不展的就不再是教会中的圣徒，而是仇敌了。当然尼希米非常清楚，建造城墙只是开始，他的指示是要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城，城墙可以很快的被建造起来，但是要建造整个城，它难度就比建造城墙难多了。因此尼希米在建造完城墙之后，就先把将来会碰到的难处事先提了出来。17节，在那些日子，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，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。在建造城墙的时候，尼希米就发现问题了，就是那个多比亚与犹太人当中的贵胄有千丝万缕的勾结，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容易买通祭司，还要诱骗他进入圣殿。他也知道多比亚和许多贵胄有信件上的往来，但是在建造城墙这件事的时候，希米选择先置之不理，需要很快的把城墙建起来，让大部分住在城里面的人先得到保护。虽然多比亚和贵胄们有信件的往还，在快速建造城墙的过程中，他们没有办法引起太多的副作用。尼希米一方面专心于建造城墙，另外一方面也厘清了多比亚犹太社会里面的高层之间的关系。18节，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，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加尼的女婿，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。原来在犹太人当中有许多人跟多比亚已经结盟了，这结盟是基于他们婚姻上的关系。多比亚是示加尼的女婿，这个示加尼应该就是在3章29节你讲到守东门的是示加尼的儿子示玛雅，而示玛雅的姐妹就嫁给了多比亚。多比亚的儿子约哈南呢，就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。这个米苏兰就是在3章4节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。圣经一再的提到亚门人多比亚，所以多比亚应该是亚门人的身份，但是他有一个犹太的名字，他自己的妻子也是犹太人，他的儿子也娶了犹太的女子为妻，因此他与犹太的社会，尤其是社会中的高层，有着姻亲的关系。还记得以斯拉记9章10章，以斯拉回来禁止恢复圣言，他处理的事情就是犹太人与外族通婚，都产生出来混杂的情形。当时我们就说过，处理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，在以斯拉的时期没有完全处理干净。13年后到了尼希米回来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就产生了一些难处，这难处仍然在。因此尼希米在建造好城墙之后，特地把这一点提了出来。接着19节，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，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。原来在犹太的高层社会中，很多人为多比亚说话，他们呢又把尼希米在犹太人当中的一言一行转告给多比亚，因为尼希米是有领袖的职分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公开透明的，他是在明处，多比亚是在暗处，有很多人提供给他尼希米的第一手消息，要的时候就写封信给尼希米，让尼希米惧怕。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花了52天时间，就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，带领回归的渔民建造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，但他没有庆祝，没有欢呼， 献强的礼仪要在12章才会发生，他知道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11年半的时间要建造耶路撒冷城，不只是硬体，更是软体，堪称的守候的防卫的，他真是神尽心尽责的好管家。有了阶段性的胜利之后，他没有得意忘形，他反而点出将来会有的难题，他必须继续在神面前谨守。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。我们同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像尼希米一样，成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我们也认识到今天的教会缺乏合适的城墙，以至于定义不清楚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，什么是不合神心意，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不是属神的。因为定义不清楚，也就没有办法与世界分别出来，以至于让神的见证没有受到合适的保护，而造成教会普遍软弱的情形。谢谢你把尼希米的榜样摆在我们前面，赐给我们智慧和恩典，知道怎么样取用你的话语为教会建造合适的城墙，不是外面的规条，而是每个人里面因着有圣灵的启示，有从你而来清楚的带领，让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成为那个城市的美好见证，教会中的圣徒不仅有一个生命的园子可以自由的成长，又有城墙的保护，不受罪世界肉体的侵袭，因为罪世界肉体都被钉在城外的哥哥他山上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